哎，我们要录第二期了。
欢迎收听菜根有味，我是新一，
我是欧牡丹，
我是毛毛，
我是三伯。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中毒的话题，原因是因为我在不久之前食物中毒了，而且这个食物中毒就是让我有一种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是因为我是吃美国的连锁快餐中毒的。就是他这儿有一个
泡泡眼儿
叫 Popeye， 其实国内也有，国内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泡泡眼是你的，是有关脚长泡泡眼。
对，反正就是我中毒了，食物中毒了，而且我是其实是一个不说体壮如牛吧，但也是虎背熊腰的一枚汉子。吃完那个泡泡眼这个 Popeye 这个汉堡以后，就是当天晚上导致我就是一个喷射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直接就是虚脱了。然后当时我吃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其实是有点问题的。然后我去吃的那天是因为美国的在过国庆，是7月4号，好多商店都不开门，但是那天好像是他做活动。
他做不做活动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他每天都在做活动、
哦、
但是只是好像是因为就是 July 4th， 然后我们好像有点没什么吃的干嘛，反正就是想吃炸鸡了，
反正就是被引流了我感觉是。而且那个期间就是
这个吃炸鸡的原因不重要，
我觉得是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个铺垫。他这个某红书上他推荐了东西以后，导致我那几天非常想吃。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引流，我就不会吃这个东西。
而我觉得很神奇是，以前在村子里面的时候 ，Pop Ice 就是泡泡眼，可能是我在村里面的炸鸡 Top Ten 其中之一。
哇，现在我感觉我总共吃过三次泡泡眼，前两次我觉得还可以，
嗯，
然后我觉得好像可以，这个排位有在上升，在我的心里。现在这个泡泡眼直接被我打下18层地狱，因为我跟三伯一起吃的这一顿泡泡眼，虽然我没有中毒
啊、哦，天哪！因为我其实我之前给你们讲过嘛，我觉得那个亚特兰大的机场虽然很大，可是它很旧，唯一让我对这个机场产生出一丁点的好感，就是因为它有 Popeyes。完蛋了，我现在可能在考虑说以后还要不要吃 Popeyes。
而且中毒之后就发现了很多人在吃了 Popeye 的炸鸡或者汉堡之后，
对，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昨天晚上刷这个什么书，我还刷到了这个人直接买到了生汉堡，就是里面的这个培根、
啊、
不是培根，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肉鸡肉是生的，
是整块生肉吗？不，没这么
里面没熟
啊，里面芯上没熟、
啊、炸鸡嘛、
嗯、
其实没炸熟，里面是生的、
嗯，
他还上了图，里面就是生的。此人在加拿大。然后其实我是感觉这个美国的这个快餐连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连锁店应该保证的你的品质是统一的一个输出。
嗯，
他的美国的快餐连锁、
嗯、
每一个地区你招工的人人口素质各方面工作态度不一样，产出的这个食物口感都不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机场的那家怎么样，我吃过亚特兰大的这么两三家都挺一般的。我不知道三伯记不记得我们很久以前有去 drive through 买那个泡泡眼，然后大概排队排了半个小时以后放弃了，整个里面一共可能两三个人在工作，然后效率就是奇低无比，并且那个车根本就不动，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可能排了半个小时实在是受不了我们就放弃了。
现在我们之前去过那家店现在倒闭了，
哦，这家店已经没了，整个房子都被拆了，我觉得倒闭也是迟早的事情、
嗯、
那家就非常的差。
我是建议这个新一如果想吃 Popeye 就要抓紧时间吃你喜欢那几家，我觉得这个快餐店是有倒闭的，整体倒闭的这么一个趋势我感觉。
但是其实三伯中毒的这一次，因为我们俩一起去买的嘛，
嗯，
其实去购买的这个过程上的体验其实你就能预想到中毒的结果了。
对，我感觉我这个中毒就是活该，是当天是已经是、
嗯
7月4号，大家都去过国庆的这个时候已经下午6点多钟。
嗯，
然后呢我俩就驱车去到了一个非常乱的一个区域，我感觉因为当时很多店都已经不开门了，只有这家店在开门。我开到停车场的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太对。
嗯，
这个停车场里面零星的一两辆车，然后我下车想去下车买嘛，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太喜欢在快餐店，其实已经很便捷了，我也不想在手机上点好餐再过去取，然后我就是想去店里点。我下了车拉开这个店门的时候，每一个门都是锁着的，它的大门是锁着的，二门也是锁着的，我从三门进去。三门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个店里面情况不太对， 里面全是人，感觉是这个工作人员的亲戚在那个里面待的。
全家。
嗯。
而且这里面的人呢，装扮也都非常奇怪，都是大袜子，有的人穿着袜子在地上走，也没鞋。然后呢，有的人就是穿的也脏脏的，但是那个店里面就很热闹。
嗯。
点餐的人，然后就说：“你要点餐吗？”我说：“对。”他说：“现在里面不能点餐，你可以告诉我你吃什么，然后我一会儿把餐给你拿到外面去，你去车上等，不让我在店里等。”然后呢，我就在店外面坐在车里面等了大概有15分钟的样子，我就想说咋还没好，然后我就想到那个门里面再去看看，走到三门发现他们把1、2、3、4全给门全锁了，就根本不让我进去了。然后他那个人里面看见我在拉门以后，里面的人冲出来说啊马上就好，大概又过了5分钟他把餐拿出来了，然后悲剧就开始了。回家拿到这个鸡一吃，就感觉哎，味道好像是有两下子比较特殊啊，之前没吃过的味道。然后后来再吃就觉得这好像是油不太新鲜那种感觉。
对，当时只是觉得可能它的油很久没炸，或者是该换没有换新鲜的油的那种。
现在想来可能是这个油反而掩盖了那个肉不新鲜的那个味道。
嗯，
反正吃完以后当天晚上就是彻底的放飞了自我，在马桶上可能就睡了一两觉以后，第二天就彻底就是拉瘫了。然后我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就是这个作用力是最大的这么一次，很多年都没有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说是拉肚子这种感觉了。
对，因为我比较幸运是我点了跟三伯不一样的炸鸡，我没有吃那个汉堡，我甚至怀疑他那个汉堡的面饼会不会其实有点什么问题，可能不光是肉不新鲜。然后我后面就在那小红书上搜了一下，很多人在那个泡泡眼吃到拉肚子，然后还有人在试图就是想要找律师提起集体诉讼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很后悔，我没有拍照，没有小票，我没有留存任何的证据。
所以我昨天晚上看那个博主其实也是想走法律途径去维权，他去找了律师，然后呢律师说你这个东西维权是可以维的，证据充足，因为你也拍了照也有小票，但是根据这个法律来说，你像这个大的 corporate 这种公司提起诉讼，他的法律部门是非常强大，他有法务，你去上法庭走这个流程走这个程序，再提起他对他的诉讼，再加上律师费大概要10000美元，他就说你这个诉讼不划算，他可能能承担你的医药费，能给你赔偿一部分汉堡的10倍或者20倍，但是到不了10000美元。
就是会是你提起诉讼就是多半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的这种程度。大量的人提起那种集体诉讼，就像有一些设备或者有一些比如之前还不还有那个宜家，我还有填那个表，就在2009年到2020年之间你有购买的人你就可以提诉讼，最后可能赔个20刀吧每人，我觉得就很难。
所以呢我就想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这些年咱都中过哪些毒。
哦，这个泡泡眼我想再说一句，心仪且吃且珍惜吧，我真的觉得这个泡泡眼离它倒闭它不远了。
嗯，
所以那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于中毒的经历呢？
我倒是没有说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呀或者这样的一个经历，到现在为止不敢说以后没有。可是呢我曾经因为吃了那个土耳其肉夹馍导致我的牙龈发炎这么一个事情。
可我觉得土耳其肉夹馍还挺好吃的。
对，它就是很好吃，因为那时候是我在期末的时候，在德国没有什么很容易马上购买就可以吃的，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家土耳其肉夹馍，它没有很，我觉得那时候会觉得贵，可是现在来美国以后发现说一个肉夹馍3欧4欧
很便宜。
我想问一下，那那个德国的土耳其肉夹馍是也是穿到一个大铁签子上往下刮的那种吗？
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那后来我就它有几种嘛，一个是土耳其肉夹馍，还有一种是那种 plate 是盘子，那里面的内容就是羊肉跟薯条，非常高热高油。
嗯，
那段时间我就不是很想自己做饭，因为我要准备考试，所以就每天都在吃这个食物，直到吃到某一天我就发现我的牙龈上牙龈有一块一突然肿起来了，肿到是说你没有办法忽视，你就你一这样闭嘴，你的那个下牙齿就可以咬到你的那个就是上牙龈这一块。
啊，这么肿吗？
对。然后我
影响你说话或者平常吃饭之类的程度吗？
会影响吃饭。 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突然生什么病了，因为考试压力太大还是怎样。然后我一个人还坐在学校的食堂，一边查看是不是得什么牙龈癌呀或者怎么样的，还在食堂哭。
百度一下起步就是癌。
对，然后我就正好学校旁边有一家牙医店，不是牙医店了，牙医诊所，我就赶紧去预约他。那当时也很担心，因为在德国你要预约医生你要等一段时间，我又给他讲这个是非常紧急，我觉得我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对，好，他也给我讲说那你可能明天后天你就来。结果我去看呢，他倒是也是觉得还蛮就是轻松自在的样子，然后他就把一块纱布直接塞到我这个牙龈肿的那个里面，说这样会消炎。
纱布里面有东西吗？
有一些消炎的物品，然后还给我开了一些试剂药去喝，但是你会吐出来吗？可能那试剂有个副作用，就是你喝了以后你没有味觉，
就会把你整个嘴给麻掉的那种。
对，
叫新冠体验颗粒这个东西。
大概有可能持续了一周左右，然后我的那个牙龈终于就不肿了。可问题是因为牙龈肿的关系，我前排的牙齿被肿的那个牙龈抵出去了，然后前面两个门牙就放飞自我，他们两个的关系变得异常不好，然后
牙齿都有变形。
对，牙齿有变形。
哇，那好严重啊。
对，还蛮严重的。
所以你后来好了，牙齿又恢复了？
恢复不了了。然后我的牙齿有段时间就很像是那个雷曼兔子，你们知道吗？啊，就是那个样子。
那你现在牙齿看起来还行啊？
那是后来因为我有在矫正过。
哦，
严重到要后面再矫正牙齿啊？
对，
天哪，
牙龈肿到把牙齿都给肿歪了。
嗯，
哇
哇，那怎么治疗呢？就是靠它这个，
它就是突然瞬时的一个发炎，它其实也没有给我开很大的什么药剂之类的，就是一个消炎的一个过程，
慢慢就好了。
对，它慢慢就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就肿了一下，然后
太夸张了。你有照片吗？
有啊，有啊。而且我很惨是说，
偷到这一期做标题图。
那很惨的是，这是我第二次矫正牙齿。后来就是我初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已经矫正过了，但是因为这一次发炎，他又把我的牙齿把它
顶歪掉
，然后所以我后来又再矫正了一次。
哇，这个哪是？
我最害怕牙医了。
这哪是吃东西上火？我以为是普通的上火。
我也是。
这都快吃东西属于毁容行为，这个。
你说牙龈肿的时候，我就会联想是可能是那种上火呀，长点小泡啊，或者牙龈肿痛那种，吃点什么降火的那种药啊之类的。哇，你这个非常严重。
而且弄完以后，我去看医生，他说哦，你现在牙龈还可以，在恢复中，但如果说你要去矫正牙齿，大概你要等一年以后，你要给牙龈有个恢复期，所以似乎它是一个很肿的牙龈的一个状态。
那你这个牙龈一共大概持续了有多久呢？
嗯，你说治疗吗？
嗯，
治疗其实没有很久，
从发病到它康复
大概一周，
但是就这一周把牙都顶歪了。
对，
天哪。
我当时还有带那个保持器，但是后来保持器就没有办法带
了。
对，
保持器都塞不进去了。
塞不进去了。
哇，
所以当时
好可怕呀。
牙有很疼吗？
牙不会很疼，只是说那个牙龈那块肿痛，它会把那个纱布给我硬塞进去，那个时候会有一点小痛。可是你说整个痛感在整个发炎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没有很深。我比较深的是喝了他给我那个药剂，我没有味觉这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
那你后来还有再吃过这个土耳其肉夹吗？
我再也没吃过了。
你以后还会想吃吗？
我会想吃，可是我会很担心说是不是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容易就上火发炎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就不太敢吃一些什么炸物啊，即便吃了一定要配大量的蔬菜或者水果，不敢这样就直接吃这些东西。因为我可能那一阵子也是吃的太多，基本上
考试压力也比较大。
对，基本上没有做饭，每天就是靠吃这个。
所以有时候我会想，上火到底是英文里面怎么说呢？它是种病吗？还是说真的是身体有炎症？还是说上火是一种亚洲人特有的病？
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特有的病。
所以欧姆蛋在台湾有说上火的这种这是一种病吗？
会说上火，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么天气太热，要么就是没睡饱，然后或者是吃太辣，都是要上火。
哎，那在台湾，如果你上火，大家会有一些什么固定的治疗手段？
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败火？
苦瓜。
对，苦瓜、
啊、也会吃苦瓜。
对，会吃。
我以为会是什么甜茶之类的东西。
嗯，会。
听起来更上火吧？那么多糖。
龟苓膏有，然后有时候会喝一些果汁。
喝果汁？
是那种清凉的果汁。
哎，我觉得美国人来治疗所谓的上火，就是靠喝那个大量的维 C 的冲剂，就那些 emergency 什么那些的东西。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他那个广告做的很好嘛，怕上火喝那个什么吉嘛。
比较多上火是有关，就是说嘴巴长啊、哦，对，也不是溃，不是长在嘴唇旁边，是长在那个对嘴巴里面。我们叫做臭脆感
啊，
就是有点像是你在里面有溃伤。
嗯，
那就是通常就是上火的前兆。然后我们
臭去嘎，
对，臭去嘎，臭嘴痂，对，就是那个用闽南语说的话就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所以我听到上火都比较容易联想到那个，就是说长这个臭去嘎。然后长臭去嘎的话，我们就会吃那个用那个西瓜霜。
啊、我也很爱用，我经常口腔溃疡，我很爱用西瓜霜。
嗯，对，西瓜霜就是一个，所以我每次一听到上火，我就想到西瓜霜。
嗯，
对，我是也有一个，就是说嘴部发炎的一个情况，可能没新冠这么严重，但是说比较像是一种我以为我要长智齿的这种概念，是因为说我听说智齿的话，它就是后面后排牙齿会开始推你前排牙齿，然后你开始痛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开始长智齿，因为我其实从来没长过智齿，我也没拔过智齿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时候你多大？
就是上一年的事，
方便讲年龄了。
上一年的事，所以我就想说我的智齿也来得太晚了吧。
是有点晚。
结果才发现说也是发炎，那时候有一个仪器是可以拿来冲牙齿的仪器、
哦、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说他为什么发炎、
嗯、
他以为是长智齿、
嗯、
其实是塞牙了。
对，
而且那个塞牙是塞到说我整个有点就围肿起来、
嗯、
然后每次刷牙都会流血、
哦、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真的智齿要来了，我的这个年纪也是不是要到了，
要拥有智慧了。
对，结果不是，就是脏而已。
对，后来他用那个水牙线冲一冲就好了，
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嗯、
可是我冲出很多血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一直不是很喜欢用水牙线，因为我觉得说是会把我牙齿给冲分开来，然后我个人对我的牙龈没有多大的自信，所以我怕说它一冲开就回不去了。所以最后还是试了用看，发现说其实真的还不错，因为好像我发现说牙齿的后排真的是很难刷。
嗯，
对，其实医生会给你建议的，每次去看牙医，医生都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在用水牙线，或者最好的你是直接用物理牙线。
你有没有用牙线？
对，你退而求其次，你是要用水牙线，至少要清理一下。
还有电动牙刷，但是我也有被这个牙医给坑害过，大家都有好多的口腔问题啊。新一那个绝对是我听过最惨痛的口腔疾病，
惨到有点离谱的。
对，就是要矫正牙齿，这个是挺夸张的。但我这个就是那种有点旷日持久，而且我也就是其实就去年吧，可能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我有过数次，就是通常也是第一反应就会觉得上火，就是觉得嘴皮很干，然后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嘴唇会肿。最严重的时候肿成香肠嘴那种程度，然后呢嘴唇的外围和周围就会有很多的小白泡泡，非常密密麻麻的小白泡，就是你光摸起来就已经会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然后呢外面是这样，里面然后就是会你平常漱口或者说你早上起床干嘛，你会有那个嘴唇那个黏膜脱落的那种感觉。
嗯，
还更搞笑的是那个舌头这样一个椭圆的这个尖尖的头上，就周围都会有像齿痕一样的，像刀割了一样。 更像刀割出了一个一个，那侧面其实就看起来像一个小丘壑的那种程度。开始以为我是不是磨牙磨得太厉害了，我的牙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切割出了那些小山丘一样的那些沟壑。然后呢我就还去看了牙医， 这个就我就觉得牙医很过分的是，看完牙医他跟我讲我需要洗牙，但是这个并没有解决我的、这个、
你去看的是那个莆田系牙医吗？
不是，是一个我还看了很多评论，找了一家在巴开的很不错的那个高分那个牙医诊所，本来就很害怕去看牙医，我就心里非常的忐忑，结果他根本就是根本没说出个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是说，我说那我提出会不会是因为我睡觉磨牙，因为我知道我有磨牙的问题，我说可能我磨牙太严重，然后他就说啊，那也是有可能的，说那我推荐你去买一个那个晚上戴的保护牙齿保护磨防止你磨牙的那种一个塑料的皮套子，你就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然后戴到自己的牙上，保持跟你牙的那个形状固定，这样就晚上睡觉戴。然后我戴了几天就觉得很难受，因为我嘴本来就已经肿了，然后我戴那个东西睡觉我就更难受了，我就觉得好像不太行，但是好像过一段就又莫名的好了，那我可能是火退了、我就不上火了，我就好了。但是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我们去波士顿的朋友婚礼，然后我就在那个整个我们大概婚礼有那么两三天在那里，然后又玩了前面有个前后一周的时间吧，我就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不知道就是咋回事儿，就是觉得因为实在太难受了，我吃也吃不好玩也玩不好，然后就还会疼，然后我就又去看了一次那个普通的，是在那个 CVS 之类的那种 pharmacy 里约了一个医生，就当天就可以看到的那种，那医生看完以后给我开了一些那种开了一些药抹上，当时能够止痒止痛，但是还是不会好。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回来以后过一段又好了，就是我就以为好吧，那我就理解我可能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然后我怎么上火了还是怎样。大概直到去年又要感谢小红书，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东西，他就是说，
但其实去年你是又发病了。
哎，对，我去年就是因为又发病了，然后我就反正就是很巧，就是鬼使神差，可能小红书猜到了我的口腔有问题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还怀疑查了很多，就是是不是纯疱疹啊什么的各种，我还买了药都不行，没什么用。然后小红书告诉我说有一个人，他就是讲说他那个过敏，然后出现了跟我很相似的症状。然后当时我正在发病期，然后我们正在外面旅游，我一看我带的那个专门带了 travel size 的那个小牙膏，就是里面有一些致敏的成分，而且这个牙膏就是牙医给我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牙膏。但是这个牙膏也不是人人用都过敏，我后面查了一下，就是它里面有两种成分，是舒适达的一个，它还叫什么 sensitivity and gum 的那个，听起来很能保护你牙齿敏感和保护你的牙龈，结果却导致了我整个嘴就是频繁的烂掉。后面我发现我每一次嘴烂都是出去玩的时候，我每一次出去玩都是为
了
带一个小的便携装的牙膏，然后就是牙医给的这个牙膏，我就在频繁的嘴烂，然后频繁的自我康复，以为自己就是上火，后面就发现结果其实是完全只是过敏而已。然后这个牙膏我再也没用过，我就再也没犯过这个病。
那看来大家的中毒都跟嘴有关。
那个叫什么？
这期节目改
病从口入嘛？
对，这期节目就改成这些年我们烂过的嘴。
我觉得过敏这个事情也是挺有意思，就是我在国内，我觉得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一个过敏的概念，身边的人好像也不太因为听，就是不太会说啊，我吃什么食物过敏，可能会听到说吃海鲜过敏，可是来美国以后感觉他们吃啥都过敏。
他们过敏的东西超多。
我最不理解的是很多美国人对坚果过敏，
就是他们可能第一过敏、
其实是我是感觉我跟我的同事其实聊过一次，他们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饮食结构太单一，尤其是有了这个婴儿辅食或者有一些比较易得的食物，他们主要烹饪技巧太低了，太匮乏了，很多东西其实是你没吃过，这一辈子你没吃过，你第一次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刺激或者影响，所以他们好多人从小没吃过坚果花生什么的，导致他们到后来会有坚果过敏花生过敏。所以现在的好多家长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会给小孩哪怕从小有一点点反应，他会进行一些脱敏的治疗，给他的食物里面加一点这种类似的东西，让他以后能更多的享受美食。其实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还有一点恶性循环在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美国人对坚果过敏，然后你就平常会导致他们比如给婴儿做辅食的时候可能里面会避免坚果，然后你去买一些面包的时候会专门有写这个东西含坚果或者不含坚果，就会让很大很多人群，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你不主动去摄入坚果你就不太会碰到这个东西， 就是你越不吃越过敏，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很严重的那种。
我还想个问题，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测过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对过敏源，
那个可怕了。
会不会我测下来，其实我对一大堆东西也是过敏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对啊，但就证明过敏不严重嘛。
哦。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你对生活中常见的东西不过敏就行了。但如果测出来，比如说你对什么放射性元素过敏，那其实咱生活中也不会接触到这
个。我还听过一个特别搞笑的事，这个人就是几十年了，他才发现他对鸡蛋过敏。
嗯，
他小时候一出现过敏，他的过敏反应就是比如疹子或者干嘛的，就会还有一点会像是那种营养不良的那种，就家里人以为他营养不良，然后他妈说那煮点鸡蛋吃，给你补充营养，然后就越吃越严重，越吃越严重。他后面长大以后发现他是对鸡蛋过敏。
嗯
嗯。但每次他妈在他过敏的时候拿鸡蛋给他补一补。
我听过的两个最离谱的过敏是来自于一个我的研究生同学，然后呢这个男生是对花生过敏。他过敏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跟他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会带一些早餐过去吃，里面其中有个东西 peanut butter， 就是那个花生酱，跟他隔三个座位打开花生酱那个罐子的一瞬间，他就在站起来喊说谁是不是把花生酱打开了。
嗯，
他就已经有反应了。
哇，
他闻一会儿以后，
闻到还是说身体？
他闻到以后就是已经要过敏了，然后把花生酱赶紧给他盖上，以后他出去透会儿风，回来就又好了。
啊，
他过敏到这种程度。还有一个最，
他有一种阿拉丁神灯，你一搓一搓，他这个就出来了。
对对对。还有一个第二离谱的过敏，是我的同事，这两个人是夫妻俩，都在我们公司工作。这个男生对草莓过敏，这个过敏源本身就已经够离谱的了吧？然后他老婆也不能吃草莓，因为他俩晚上可能回去要亲亲啊，会有一些亲热的举动。你白天你的伴侣接触过草莓，他晚上能感觉到，他也会过敏，
嗯，
就到这种程度。
那他老婆好惨啊！
对啊，
不能吃草莓了。
哦，所以如果真的过敏的话，是对这东西极很敏感的。
我觉得这种是那种很
真实的，很极端的情况，
对那种过敏。因为像三伯说的那些比如进行一些脱敏治疗，我觉得那还是有的救的，那种轻微的过敏或者不适应的那种，像这种闻到也不行，然后老婆吃了也不行，我觉得这种就是很严重了。
那这样说我怀疑我自己有个过敏，只是我从来没有验证过，我可能对热的空气过敏，或者说我对热的天气过敏。因为我曾经去过去厦门玩过一段时间，可是去厦门的那种热它就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山民，我是山里面的人，所以我们那边的空气不太会会湿，可是不会说是闷湿。
嗯，
可是厦门的天气就是那种闷闷湿湿的天气，我的腿上就会长一个一个这样大块的那种红疙瘩，可能两
这么大。
嗯，两条腿，
这个新衣现在比划的有一个
鸡蛋那么大，
截面那么大，
对，它可能会在我腿上长十多个，十二三四个。
哇，
会不会是被什么动物咬的？
我也怀疑，直到我后来去了佛罗里达，
更严重了。
我后来就不是说身上长这种红斑，就是那种会痒的那种，像蚊子叮咬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一块块红色的地方，对，包，我是整个手掌开始起湿疹。我记得我那天是从佛罗里达某个海滩，那时候是换季，正好四月份，从那个春天到夏天这么一个交替，突然气温就升高了。然后我从那个海滩回家的路上，我整个手就突然就起了，全部是疹子。
手上起的跟腿上一样是那种大红包吗？
嗯，不一样，它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就密集恐惧症那种。
嗯，
我以为手上长鸡蛋了。
啊，没有。然后我就发现说，是不是我对那种冷热交替，或者说对那种湿热的这种空气还怎样，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身体反应。可是后来经过那一次，
那你应该搬去加拿大。
哦，冷会比较好一点是吗？
嗯。
然后好，可是后来我记得第二年我还有在长这个湿疹，可是第三年以后好像就没有再长过了，是不是我已经适应了？
嗯，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过敏，有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哎，这个可能因为我弟在厦门上的大学，他这四年期间就是浑身经常是布满了类似于你说的这种大包。
嗯，
你现在让我突然怀疑 他是不是他是觉得是蚊虫叮咬之类的，因为有时候确实会有南方蚊虫多一点，像我们生活在北方，
嗯，
不会有那么多。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是比如蚊子呀或者这种虫子咬的，但是就是那个量很大，
对，
去看医生也没有用。我现在突然怀疑我弟也有可能搞不好是对这个湿度或者环境。
而且那时候我长他只长腿，手上也没有，如果你说蚊虫叮咬他为什么会选择一定要在腿上，他可以选择在手上脸上或其他地方。
哎，你这样讲我觉得我弟那个更可疑了，因为他浑身都长。
嗯，
但他这个症状就是在他回到北方毕业回到北方生活以后就好了。
嗯，我也是。
嗯，
所以我就怀疑说我可能是不太适应那种湿热的，或者说一下子接触会有一个身体的一个抗击的一个反应。
嗯，
我在怀疑
这种类似于水土不服的过敏，我也有一个，而且很尴尬。我跟欣一样，也是大山里来的孩子。我是一个西北人，
你们俩的山不太一样。
对，我是一个荒山里来的，就我们西北那个地方，它植被比较匮乏，然后呢，就是没有很多树。然后直到我去上大学，我到了天津，然后我就发现我开始每年春天打喷嚏。刚开始那几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以为是 PM 2.5， 就是空气污染。当时那个空气污染确实也很严重，反正我就是频繁打喷嚏。过了一两年可能会好一点，但还是在打。然后我又一直以为我是感冒或者是 PM 2.5， 然后还在吃感冒药，吃感冒药也能治好，也会不再打喷嚏不再流鼻涕。然后后来到了美国，到了克莱姆森南方这个城市上学，然后我又开始春天打喷嚏。然后我打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的教授在旁边跟我在讲解我的方案，完了以后我就打到他有点崩溃，然后他说
你了去看看吧，
他说你是不是得流感了，他说你要得流感了以后你不要来上学，他说让我去治疗。然后那教授都说了，我也很尴尬，我确实打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也流鼻涕也在打喷嚏，我也觉得怀疑是不是自己得病了，然后我就赶紧去看。到了校医院我进去就给医生说，我说我流感了，然后医生说，医生就戴上了口罩，当时还没有新冠，是16年17年医生戴上口罩对我进行了一通检查。后来医生就是有点尴尬把口罩摘下来，他说你是不是过敏了，我说我对啥东西过敏，他说花粉过敏了你。后来我就才意识到每一年春天然后在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花粉，和尤其美国南方有很多的
松树的那个
松树粉，对，然后就会有就是整个车窗和地面都是一层黄绿色，就是花粉多到这种程度。医生给我开了那个治疗过敏的药，马上就好了，再也不打喷嚏，也没有流鼻涕。后来我每一个春天都会吃过敏药，就发现会好很多。
因为我跟三博士同学嘛，我就是当下我还很庆幸，我说哎，你看我就不过敏，我在国内就是也不怎么过敏，花粉更是无稽之谈，从来没有这样的过敏发生过。然后就在大概我嘲笑他的第二年吧，就是我刚来美国第一年的花粉没有把我打败，第二年我就也不行了，就是非常严重的过敏，甚至开始有一年比一年要更严重的那个趋势，每年春天都要经历那么一遭。我的第一次发现过敏是我觉得我的眼睛很痒，但我没有流鼻涕也不打喷嚏之类的，就是眼睛很痒，然后我就经常揉，再加上可能有时候画图啊做模型手没那么干净，我就最后把自己硬揉成红眼病了。然后我去看也是校医院看那个医生，我就说红眼病之类的，然后医生说你痒可能是因为你那个花粉过敏了，然后后面第二年果然又痒，然后吃药就好了。
嗯，
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敏过的，来美国新得的病。
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过敏这个是可能我的学术经验不足，但是说过敏那是遗传吗？
不
知道，好像不一定。而且他这个过敏还有个问题是说，比如说你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不过敏，不代表你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不会过敏。
哦，对的对的。
可能还会有一点水土不服，因为就是说我从大山里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花粉，一下子暴露在这种野花或者这个松树粉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点受不了。
你像我第一年就没事啊，我就觉得我的免疫力还在跟他做抗争，然后第二年就完全是就是缴械投降了，根本就不行，非常严重。而且我每年是变着花样，一年流鼻涕，一年打喷嚏，一年嗓子疼，一年眼睛痒的，每年都不一样。嗯，
然后
但都是过敏。
我的同学当时还给我推荐了一个美国土法，他就是说如果你花粉过敏，让我每天吃一勺 local honey， 就是当地的蜂蜜，他说这样可能会有助于你缓解你的这个过敏症状。
那是不是应该买那个 松树花粉的蜂蜜。
有人可以直接吃这个，这种他们管这个叫 super food， 就是把那个
那死吧要直接吃，
就是把那个松树粉然后采集到罐子里面，就当那个果酱一样，你挖一勺撒在什么汤里面或者怎么样。
咦，好有
可以这样吃。嗯，
为什么要这样吃？
你吃了我
脱敏治疗，
你吃了这个花粉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再碰到我了之后你就不会再过敏。
哦，所以我就
表情非常的认真。
那所以说可以治疗，就是过敏是可以治疗，
应该
有点
简单的可能会可，
因为有脱敏治疗这个概念，但是我从小到大过敏过的东西从来没有成功脱敏过，只是随着我的成长，就像我十几岁的时候会得那个过敏性荨麻疹之类的东西，那现在长大就好了，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脱敏，只是我身体可能免疫力改变了就太好了，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治疗导致。
但是我们这期节目观众朋友们听了以后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进行脱敏治疗
啊，别把自己治死了。
对，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或者是拿不准的时候还是要需要就医。因为我下面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惨的自己的故事。因为我呢家里感觉我自诩是医学世家，家里面很多人都在学医，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觉得自己可以治疗自己一些微小的疾病。之前前几年的时候我手上长了一个手指头上长了一个寻常疣，就是长了一个小疙瘩啊，一个小的凸起物。我之前也长过，在小学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长过一次，然后也是听了那个涂法。但是第一次涂法治疗好了，是怎么样呢？是把这个寻常疣皮给它剪开，然后呢大概剪到有能露肉的那种程度以后，去买一个叫鸭胆子的东西，是一种中药。
你是在美国进行的这个手术操作吗？
对的，但我第一年
在美国买到的这个中药，
我第一次鸭胆子是在国内买的，然后把它剪开，把那个鸭胆子里面的那个果仁取出来，然后敷到自己的这个伤口处，敷了两三粒就好了，很神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的这个医学研究成功了，我在美国又复发了以后，我就开始开车到处找这个中药店。在中药店去了三四家，买到了鸭胆子这个东西。
可是你去亚特兰大去找中药店买鸭胆子的难度，我觉得比你直接去医院看个医生的难度要大很多呀。
因为当时是第一年刚来，而且是夏天在亚特兰大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的那个保险，
只能在学校用
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哦、
你在学校校医院是一样，然后而且好像是个就其实持续主要，其实我觉得他是本着他是医学世家这种盲目自信，进行了一个自我作死的这么行为。
但你看你也不一定非说我，他很紧急吗？他会疼还是会痒？
他不紧急，所以我更希望这个长期的
他就想要自己尝试来治疗自己。
对，属于一个保健的动作，然后但是就是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就是事情赶到那儿了，
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吧。也就是说我当时住这个地方像监狱一样，它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转租的学生公寓。这个学生公寓呢，水泥地面，然后也没有任何地砖、地板、地毯都没有。住进去的时候，
那就是走工业风的那种。
对，家徒四壁可以说是，就是全都是水泥的。然后窗户呢也很小，小到基本上你可能想跳楼可以卡到那儿的那种程度。搬进去以后，学生公寓管理也很差，因为而且在暑假，空调也坏了。亚特兰大的这个夏天没有空调，又湿又闷又热，那个地面上水泥地面上都会反潮。就在这种医疗环境下，我给自己进行了一个自杀的动作。我照着我以前的这个涂法治疗呢，就把拿指甲刀把我的这个寻常疣剪烂，然后敷上我这个千挑万选取经取来的鸭胆子，敷上去以后，第一天过去了也没啥事儿，第二天过去了，哎，有点发白，我就是可能见疗效
了，
对，有好像要康复了。然后第三天晚上我疼醒了，我一看我的手指头食指肿的跟食指跟中指加起来两个指头一样大，
哇，
有一种肿胀感，我都疼到就是说，我说完了，这咋回事？我说那可能第二天白天会不会好一点，当时是凌晨，然后我就忍着剧痛，然后出了一身汗，就在那儿睡着了。到第二天更严重了，整个手又红又肿。到了第二天下午开始，从手指到胳膊上出现一条红线，然后这条红线呢直到晚上开始顺着往这个肘部大臂开始发展， 然后我就有点慌啊，那我就进行场外援助，赶紧给我姐打电话，我的医学世家的启蒙老师，我说姐，你看我这什么个情况？我姐一看说啊，脉管炎了，说你这手指头绝对感染了，赶紧找医生给你看病吧。就是当时我就很害怕，但我从小听说一些医学谣言，就说这个红线要是走到心脏，你就快死了。我当时这个是右手，我当时已经这个
离心脏还远一点，
红线已经走到胳肢窝底下了。
哇！
嗯，然后就去了一个叫那个 urgent care 的地方，就是在美国有点像诊所。
哦，先不是呢，先是周末跟朋友吃饭，还先让朋友拿了那个抗生素来给你吃。
对，拿了抗生素，
因为美国不能没有处方买不到抗生素。
他不是拿了抗生素，他是给我拿了抗生素的那个红霉素软膏。其实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有缓解，但是当时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
太晚了，
这个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是只能是，这让毛毛帮我出去找医生。先第一步先没有想到就医，先想的是去药店买个什么药，
买一些那个觉得是消炎的，然后能够杀菌的，
对，
觉得酒精啊、什么碘酒啊、碘伏这种东西。
但那时候红线都走到胳肢窝了，你们还在想
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去，其实要很感谢当时在那个药房里的一个药剂师，我当下。那也是我们第一年夏天在亚特兰大，就不是很熟悉导航，我就去了一个全是黑人，我是那全场最白的一个，有点可怕的一个沃尔玛，就是停车场上三辆警车，满地都是玻璃碎渣的那种感觉，很危险。我一走进去我没那么白过感觉人生。然后药房那里我就在那里找药，我又找不到，然后那刚来也很多词都不认识之类的，我就问了那药房的一个小姐姐，她人非常好，她跟我说你去 urgent care， 因为我给她看了那个三伯的那个伤势的照片，他说你现在赶快去 urgent care。
当时还不知道 urgent care 这个东西是啥，
我说 urgent care 是啥，然后
当时在脑海中只有 hospital 这个医院这个名词，
对，只有你去 emergency 或者是你去校医院去医院这样的，就不知道 urgent care 是个啥。他跟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没听懂，然后他就写给我，他拿那个便签写了离我们最近的两三家的，他查了 urgent care 的地址之类的还有名字给我，非常好。然后他就说你现在赶快去看医生，就至此我们才真的想到意识到说去看医生这件事。
当时我已经是疼到失去意识了，这个病毒顺着我大臂上的这高速公路直起我的大脑。
他根本就在家已经是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
我在家就看着我的手术在哭，我说完了我要死了好疼啊。
然后后面我们就去了 urgent care， 医生就打了一针吧。
去到 urgent care 以后就是发现那个里面就是好像是低于急诊的一个
emergency，
一种治疗手段，里面有个小孩头上流血了，他爸他妈给他捂着头在给他看 iPad 看动画片，然后我就先进去了，我太疼了。然后医生看了我这情况以后，他说赶紧屁股上来一针，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说抗生素不吃药，直接打了一针屁股针那个抗生素。然后医生给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这看起来非常严重，他说 If you didn't get better don't come back go to emergency，他说如果你的手指头打完这一针以后还没好的话，你就不要再回来了，赶紧去急诊。然后我就有点慌啊，但是他那一针下去以后是消下来了，再配合他给我开了一些口服的抗生素，这个自我治疗的过程才算落下帷幕。所以我就说建议大家，
那他有帮你把那个鸭胆子取出来吗？
鸭胆子没有长进去，
只是敷在上面的一种药。
对，所以我就说建议大家不要进行疯狂的自我治疗。
对，而且搞笑的是他后面这个手上的这个寻常有好了。后面
不是，是因为后来我18年有回国嘛，我去找我姐是拿那个液氮进行外科手术给他冻掉了，
所以你这个后面有后半年这一直还在，这
寻
常油还在
后半年，这个
脉管炎治好了，寻常油还在。
寻常油也不在不在的不知道了，但是那个地方留了个大疤，当时后半年主要在恢复自己的这个治疗。然后这个后到回国以后才把这个寻常油拿液氮给它冻掉了，
纯作死。
嗯，
自此我再不相信三伯的任何医疗建议。
但是我是怀疑当时是因为这个居住的环境太差了，可能是又潮又湿有细菌。
我的治疗手段一定没问题，一定是环境。
再加上这个手术的工具是个指甲刀，可能指甲刀比较脏，如果当时有把手术刀的话，可能手指头就没了。
你这个，
所以在此告诫大家，私自给自己。
对，有病看医生。
但是说美国的看医听说就是挺贵的，如果说你们那时候来时候医疗保险的嘛，就公司
学校有保险。
我有朋友在纽约生活，他那个胃疼，然后就 刚来不懂行情，然后被送进了 emergency， 坐了急救车去的，然后出来以后一个$3,300的账单，还是学校保险报销完以后$3,300。
$3,300大概多少人民币？
当时有七吧，也有七，大概
两万多
块，
两万多块，坐了个车。
所以当时想的，当时我进行自我治疗也是由于汇率这个没钱嘛，咱家里又不是虽说从西北来了，但是又没有西北的矿，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留学生嘛，所以就本着誓死不坐救护车的这么一个情况进行了自我治疗。
可不坐救护车，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其实也一样。
对，
之前我们有个朋友就讲说，如果说今天你哪天看见我昏倒了，给我叫 Uber， 不要给我叫 emergency
救护车。
对。
对，
之前不是还有笑话说一个留学生在路上晕倒，然后大家就是不省人事，大家叫也叫不醒，但是大家说快打救护车电话的时候，留学生突然一下就醒了，说不要打救护车。
我可以啊，但其实很多情况下其实 urgent care 大部分都能把你的病治好，它有点像是一个廉价低配版的急诊，我觉得
会不会像国内的那种门诊呢？
有一点像，
因为美国通常看病你都要预约两三周就可能出去了，它是唯一你可能当天可以看到病的地方，有点像门诊、
哦、像是那种开在什么菜市场或者说开在小区楼下那种，
比那高级点，
比那高级点感觉有。
国内也有那种各大医院在现在各有那种社区门诊，我觉得它更像社区门诊、
嗯、
它具备一定的治疗和检测手段，可他没有办法治你的大病，也没办法拍片子那些的。
嗯，
后来我还发现他们这个医疗级别应该是分等级治疗，就这个医生能开出来的抗生素的剂量是没有医院的医生或者你的 primary care 就是你的家庭医生能开出来剂量高的，他的医学等级可能拿的执照是没有那么高级的、嗯、但他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伤口处理或者紧急处理。
嗯，
对，所以通常就像那个小孩脑袋上流血那样的，他们就会去 urgent care 看一下，但他们也都很不慌不忙，那小孩脑袋一边流血等了有个两三个小时吧，他在那里还没看到，我们走他都没看到、哦、但那小孩非常淡定，我觉得美国小孩特别的皮实，就是他爸给他捂着头躺在腿上，他就抱着 iPad 看动画片，我看他一点也不痛苦。其实 urgent care 也是会有优先的，他会有人，如果你可能是血流不止那种，就会快速的赶紧快把你送进去进行一个治疗，
有人腿断了就是赶紧走赶出去，
你也会在 urgent care 等个一两个小时才看到你，也很正常。
嗯，
我还有一个去 urgent care 特别搞笑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有点像说是过敏，我是一个建筑从业者，然后我们就要去看那个工地，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项目的改建，去到一个厂房的楼顶上，然后楼顶上就有一个两个高度，它就有一个小梯子，就是你要树的直梯你要爬上去那样子，然后我们有三四个同事一起，前面他们就已经是在往上爬了，我是大概第三个，这样我就跟着他们往前走，然后我脚一踩到那个梯子上，我眼睛就看到我的正前方离我有个10厘米的地方吧，有一个马蜂窝，然后里面的马蜂已然出来了，我就很害怕呀，我就赶快跑，然后我跑的过程中那个马蜂已经四散也是逃走，然后就有一个马蜂蛰在了我的那个正脑门上，这个就是当天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是感觉我对这种蚊虫叮咬反应会比较大，过敏反应会比较严重，然后周五被蛰，我下午以此为理由翘了半天班，我本来还怪美的，结果周六一觉睡醒脑门上被咬的包，我整个右眼睛都睁不开了，
哇，
我就整个有四分之一脸全是肿的，眼睛根本就睁不开，我就最终的归宿也是去 urgent care，然后医生就是说你就是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也是打了一针，就是说这针如果没好的话你别来了，你就去急诊吧。
第一针就引发了一个$260的账单。
$330，你在胡说什么、
哦、
还是报销完以后，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工伤，也没有人给我报销，但我就觉得就是好像人跟人对这东西的反应会不太一样，因为也就这最近前两周我们跟朋友去露营，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露营地附近有一个山，然后我们就去爬山，下山的路上在那个小溪边有一个马蜂窝，又是一个马蜂窝，我们已经被前面路过的就是跟我们反向来的人已经给我们警告过了，就说你下山到河边那里有一个马蜂窝，你一定要小心，老太太她就说啊，她那个大腿根就已经被咬了两下了，就是 我们就很害怕，就有很小心，就因为上次的那个心理阴影，我就有已经很担心了，整个过程上就是穿上外套啊什么，把自己包严一点。我们走到小溪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四个人，我是走在第三个位置，前面有一个男生，他是第一个走到那里的。他整个走过去以后，他已经来不及了，他看到那个马蜂窝的时候，马蜂已经四散在那个蜂窝周围，他就在地上的一个马蜂窝被前面的人感觉是拿那个登山杖给捅破了，他整个就是无家可归的状态，在那里乱飞，而且可能攻击性很强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就没办法，他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他就冲过了那个，边冲边喊，跑得巨快，那个山路还有点复杂，就是石头啊什么不是很好走那种，还有小河沟，边冲边喊，然后他的声音就回荡在山谷里。他跑出去可能有个三四百米吧，已经跑到我们都看不见他的地方了。他最终就是大概一共被蛰了有七八个包，
七八个包
被那个马蜂
啊。是你们朋友吗？
对
对的，头皮里有，大臂下面有，然后腿上、膝盖、脚踝那里都有。然后他那个最搞笑的是他穿了长袖长裤嘛，那个马蜂整个刺进他的裤子里拔不出来了，那马蜂想走走不了，被他带出去三百米，然后他就过去以后还在那里就想办法把那个马蜂打掉那样。所以他就被蛰得很惨。我们就很担心啊，我基于我上一次那个严重的肿成猪头的那个反应，我就想完了完了，因为我们当天晚上计划是要露营的。我想说那完蛋了，今天肯定得去医院了，晚上就别讨论什么露不露营了，就不然就直接回家先赶紧去医院之类的，这肯定很严重。这是中午发生的事情，大概到了下午他还生龙活虎的去钓鱼了。然后呢钓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河边玩，那河边就是蚊虫什么会多一点，我就脚踝上被蚊子咬了两个包，但想说抹点那种止痒的药膏还好。然后我们晚上回去干嘛，大家都一直非常担心他的这个七八个马蜂叮的包，但他本人就是非常的淡定，而且看起来也没有肿的太严重，就还好，他洗个澡以后就好了很多很多了已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皮上的那个已经找不到了，都根本找不到钉在哪里。对，他身上的七八个包大概就是已经只能找到两三个了，一晚上过去。然后我脚踝上被蚊子咬了两个包，肿到我整个脚踝站起来走路疼。就是我就在想说我们俩到底谁被马蜂咬了。然后后面我们回来以后，我的蚊子包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就是消肿的过程，我走路都疼的这种程度。他身上的包已经都找不见了，回来可能一两天就已经全都找不见了。至此我们就给他因为他姓王，我就给他封了一个马蜂王的称号。他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就从没见过有人能被马蜂伤害成这样，就是没事人一样。
哎，你说像我们看那个人类大战虎头蜂，
对对对，
他们不也常被叮吗？
是啊，
对，他们看起来也好像不是很严重。
可能有人就是对这个蜜蜂的毒素不是很敏感，或者说叮多了以后它是不是免疫了，
这些蚊虫的这种分泌的酸还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就显然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我是感觉我被蚊虫只要叮咬了，我会留一块黑黑的疤在这，可能要到来年以后才会好。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三伯讲我脚踝上被叮的这个地方现在碰起来还是疼的，这事儿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
我就是很怕蚊虫咬。
可是我比较好奇是如果马蜂蛰的话不是针会留在身体里吗？
那个是蜜蜂。
哦，
蜜蜂蛰完你之后它就会死，它因为它的针就留在那儿了，它的口气
它好像只能是一次性的蛰你。
对，但是马
蜂
是连续蛰。
了解，上到一课。
我就说人跟人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就是千万别挑战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
经过这个马蜂的我好像没啥好讲的
啊，过期食物你可以放到自我作死里面，你都过期了还吃它，你这绝对是自我作死。
可是它没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反应过。
它不会拉肚子也不会怎么样。
但其实过期还好，过期其实它只是。
它是过期是18年的过期。不是你想中的。
23年吃18年的东西
啊。
那个粉都已经结块了。
哇，那你这个身体也是消化系统也是够厉害的。
因为把你抓起来研究一下。
可是我真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暂时。
对，暂时。
或者说你吃的这东西可能是添加剂很多，就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天然的。
没有过期的
东西。天然的东西，比如说你是要发霉要霉变或者怎么样。
嗯。
你这可能直接就是个。
发臭。
我们一起发烂发臭。
那小时代里的梗，
你们俩就不往下讨论了。小时代，
我是觉得说那些过期食品比较多，是他必须写一个日期在上面，去说哦这个是这食品，但是说就你说的添加物这么多的话，其实如果你也不能说它哦它不能过它不会过期，它总要有一个过期的一个时间，让大家觉得说这是可以吃的食物。
对，它有一些其实写的是赏味期限嘛。
但其实这个我就不得不想要吐槽一下，美国的亚洲超市里卖各种各样的林宝以及过期食品。我们见过比较夸张的一个是，点名批评大中华，它有一个蒸鱼豆豉，我们就想说买了一个新鲜的活鱼，我们就蒸一下吃，想买个豆豉，然后那蒸鱼豆豉就是很正常的酱油瓶那么大，
嗯，
那么大一瓶，然后我就想说，结果我一看还有两天过期，我心想说两天谁能把这蒸鱼豆豉吃完，我得开个饭店差不多，就还是摆在那个货架上堂而皇之的卖。
这一次我们回那个回村里面，我们住在他堂弟家，然后他堂弟有一箱王老吉。
表弟
哦，堂表弟，堂表弟，
堂表弟，
那个是他表堂妹的表弟。
表弟，
所以我们简称堂表弟。
一个弟弟。
然后他有一箱王老吉，那王老吉呢，我就看说，哎，要不要来喝一下？他说可是。那
就
是个灵宝的一个一箱产品，他是去亚超的时候买一些蔬菜或者买一些或者充值，然后老板就说哎那送你一箱这个王老吉
啊，
但实际上这个王老吉已经就是濒临过期。
我有看大家说如果是亚超送的食物类的多半都是已经过期或者濒临过期的，因为我们还有在同样也是大中华有买到过臭肉，那个肉拿回来就是臭的，然后还有买过那种，就很搞笑，是我之前跟国内的一个朋友聊天，他就在说他买的那个螺蛳粉，那种速食包装螺蛳粉，他说不太新鲜，因为一般的保质期可能比如9个月这样子，他买的那个可能是已经过了3个月之类的，他说啊这日期怎么这么老了之类的，是3个月前生产的。我心想说你这个对于在北美生活的我，你这螺蛳粉超级新鲜的，我在亚超买到的好多时候那螺蛳粉就是那种下个月就要过期了。
所以我感觉有时候亚洲超市让我真的有点生气，我有的时候觉得
对他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经营好好开一个好超市呢？
因为我是觉得我已经花了7倍的价格去购买你的产品，你的东西标的价格跟国内是一样的，但是你的货币单位不一样，然后你卖给我的产品不是灵宝的就是过期的，有的时候在货架上这个东西已经过期了你还在那儿卖，然后有的时候你明知道它还有一两天要过期了，你也在那堂而皇之的就放在那个货架上在卖。
嗯，
还有过分的东西是，
我们还看到过已经过期的。
对，还有的过分的东西是，他就把那个3无产品放在上面，在国内都是不可想象的。你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一个东西竟然没有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就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后来我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说销量小或者怎么样。我是真心的，虽然我没有真凭实据，但是欢迎你们来电来函来律师函告我，我真觉得是亚洲超市在卖灵宝食品，他进货的时候就从国内的灵宝超市来进灵宝食品，真的是让人很气愤。
哎，你们知道现在国内还挺流行那个灵宝超市？
对对，我之前看过。对，
可是我在我是因为我没有注意观察它的这个保质期限还是怎样，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有，就是他如果今天他打折，会把那些货品都放在一堆嘛，我知道那一堆是灵宝的，可是我自己去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容易看到说灵宝的产品。
嗯，我觉得你留心看一下还挺多的，因为酱料区就比较重灾区，还有火锅底料我们也见过，
还有各种冷冻的食品也非常容易，
冷冻区里也是重灾区。
然后我就看很多网友在分享吧，它不光是这些预包装的食品，亚洲超市有一些东西非常不负责任。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人说他在超市里面买香菜，然后抓了这香菜以后他手就很疼，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仔细检查了以后发现香菜里面掺杂了一些这个欧荨麻，欧荨麻这个植物其实是一种有毒的，有一种毒液的东西，你拿手抓了以后它跟香菜长得有点像， 但你拿手一抓，它会直接会给你手上带来非常的刺痛，非常大、大的刺痛感。
哦，我有抓过这个。
对，你要是如果把这东西吃到肚子里，那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这个有的东西真的是你做一个生意，有的时候真的是在讲为什么你做生意做不好，就是因为你的
没有良心啊。
对，你的企业理念就不行。你反观一下 H-Mart， 就是韩国超市，人家也在卖他自己的特色商品，也在卖一些中国的特色商品调料或者怎么样。H-Mart 里面的老外的数量要远远的高于大中华或者亚洲超中国超市的这个老外的数量。人家就是作为一个正经的要去在市场上跟其他超市比拼的这么一个心态。你现在有一些中国超市，你抱着这个有恃无恐，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他就是因为主打一个你在外面买不到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可以随便的蹂躏你，让人非常的气愤。我觉得
有可能这两年因为有一些中超的电商就希望他们能给这些实体超市一点压力吧，就是让他们做好一点。因为那个还有我看过一个是讲说他们也是在亚洲超市工作，就中国超市工作，在那个 bakery 的那个区会是明确被要求，因为一般那不都是自己做那烘焙的那些面包啊之类的，就是贴的那个生产日期的签嘛，他就会要求你把这签揭掉，打一个新的日期的签上去。
嗯，
就算这个东西可能已经
好几天了，
早就该扔掉了，他就会直接换一个签贴上去直接用。我看的还有一个人讲说他当时辞职就是因为他老板要求他给一个长毛的面包换那个生产日期的钱。我觉得这样比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不会有这种猜测，我不会有这种担心，我不会看，那我可能就会买到一个很已经很坏掉的面包或者什么产品。
我感觉像是在亚超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拿一个货品然后去看那个上面的那些生产日期或什么的，但是说我感觉好像美国人好像他们挺不去看这些东西的，他们就拿了前面第一排。
我在国内也从来不看。
我在国内也不看。
我在美国超市买东西也从来不看。
因为其实这种大的连锁超市它是有非常大的话语权，它在你上架的时候它会给厂家说我只要这个商品，比如说你生产日期是多少之内，我只要你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的产品你才能上架，然后如果我销售不完我会，
而且它的量很大，
我会退回给你厂家，这时候才会有灵宝超市啊灵宝仓储这些生意会产生。
对，
这个前提是你卖的灵宝食品并没打折呀，你是按照正价商品或者超高价格卖给我们的。我可以接
受你告诉我这个产品是灵宝的，下周过期，你看你要不要购买，我可能有一个更低的价格提供给你，我只是清库存，但我不能接受你把它当做一个正价甚至是一个很贵的商品来卖，可是你卖我的是两天后就要过期的蒸鱼豆豉。这种
就像在日本他们不是在便利店都会卖那种盒饭，假如说是今天之后的盒饭没有卖出，要不就是晚上说半价出售，要不就是把它扔掉。
好像国内超市现在也有这样，就是当晚几点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打折，然后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假设说是八点吧之类，有些人可能七点六点就去了超市、装在车子里，我不结账，我等到八点再去结账，然后这东西就可能就半价之类、通常都是一些当天制作的生鲜类的或者面包类的这样产品。
对，我之前还见过搞笑的那种亚洲商品，就感觉它是一个盗版商品。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英食当季的一些商品，月饼啊粽子呀、这些东西。
嗯，
你月饼上比如说你会印一个像那种酥皮月饼上你会印鲜肉月饼，对不对？然后这个超市里面他卖的东西就跟盗版一样，他那个月字鲜肉月饼它是一个排版是两个字儿在并排的这么一个正方形的排版，然后它那个月字呢就掉了一个偏旁部首，你乍一读就是一个鲜湿肉饼，就是感觉这是很吓人的。你这个真
谁看了都得抖三抖。
对，哇，那不知不觉我们刚才已经录了这么久了，感觉大家有点饿了，我们不如吃个饭然后回来再聊。
吃饭吃饭，
走走走，吃饭。
好呀，那我们就稍后回来。
吃饱了，回来了。没有，就是说哦，吃饱了，我们回来了。然后哦，
来，
我说，
我第二期直接说啥？ 我说你说哦哦好我回来哦你们还在啊然后我再继续讲一遍虽然没可能没人但是说他说哦你们还在啊
好呀那你来录音
哦我
来你来录音我就然后我们就等到我们继续
要拍吗
好的好的